香港大火，李家超现身，先对习表忠、卢比奥解密80年嘅机密。白纸运动3周年，各地加强戒备。中南海推出重大外交决策。刘源着军装向习近平示威。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9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香港于26日发生的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至28日为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事件已造成128人不幸遇难。著名作家颜纯欧则指出，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是一场人祸，是社会黑暗势力和政府庸官合力导致的一场人间悲剧。事发后，李家超用了超过5小时开会，先公开发表声明。颜纯欧批评指，如此紧急事态，政府决策层不但没有第一时间赴前线指挥救灾，反而匿在会议室里面开足5个钟，最终姗姗来迟，只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场面话，可以讲是既冷血亦无能。李家超出来发言时，首先连番感谢习近平的关心，一次不够，还要再三强调，并顺道向港澳办、中联办致谢。反观消防员冒住生命危险，通宵达旦扑火，社会各界市民自发捐款捐物，马会及多家大企业亦先后捐出巨款支援灾民。李家超却只字不提，以一个正常政府来讲，发生如此大的人命惨剧，李家超作为特区特首，理应主动问责下台，但在中共治下，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不过有了今次的劣迹，李家超想再争取连任，基本上已经毫无胜算。对于关乎市民身家性命的消防措施，政府可以如此怠慢，但一讲到打压香港民间民主运动，却是无所不用其极，政府的精力都用在这些地方，又怎会有闲情管理防火工作呢？讲到底，李家超的权力来源于非香港市民，而是远在北京的习近平。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过去因为香港国安法，他们或者一直被社会的氛围压住，但今次这场严重大火意外可能会成为一个出口，令他们将积压多时的怨气一次爆发。我相信这个正是香港和北京最担心的地方。据了解，宏福苑拥有超过42年历史，为当地知名社区住宅，小区有8栋层高超过30层的公寓楼，居住着2000户的居民，共计有4600人，其中37%的住户超过65岁。火警发生前，宏福苑正进行外墙维修，所有大楼外墙都搭上了竹棚架，方便工人维修。维修承包商是宏业建筑，早有违法前科。颜纯欧认为，一个不法商家居然可以承包这么大的工程，而且据港手上还有另外13个大工程，这个是相当反常的事。奸商和政府官员之间有何私相授受，应彻底追责。其次，由民建联区议员把持的业主委员会最终选择了造价最高的承包商，漠视居民提出的安全质疑，其中的决策过程是否存在不法行为亦不能不追查。再次，承包商多次声称选用的大量物料符合安全标准，但事发后保安局长邓炳强却说，消防员发现建筑物外墙的保护网、保护膜、防水胶布、塑胶布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物料供应来自中国山东的公司，这些物料的入口经销商是否合法亦不应放过。颜纯欧质问政府不同部门官员在事发前曾接到市民和专业人士的咨询，对装修工程的防火问题提出质疑，但官员都称符合规定，风险好低，他们是故意隐瞒还是渎职，亦应该深入调查。劳工处声称曾16次到宏福苑现场巡查， 居然冇发现棚网同发泡胶封窗等高度危险嘅情况，呢、这个又系咩道理呢？我相信今次事件背后一定存在人为因素。呢场大火所反映出嘅一连串人祸式嘅弊端，其实正凸显咗过去五年香港喺失去民主制衡嘅政治力量之后，各种社会问题就更容易浮现。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表示，如果话2014年嘅雨伞运动仍属于无序抗争，咁今次大埔大火就系一场烧俾你睇嘅惨烈，赤裸呈现中共治港嘅恶果。另外，佢亦建议必须委托具公信力嘅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并明确排除现有政府嘅建筑及监管部门参与。其次，要严格追究相关各方嘅责任，杜绝内地嗰一套将丧事当喜事办、乱揸替死鬼嘅无耻文化，同时应该同大埔大火有直接责任嘅工程相关人士完全踢出香港市场，否则类似事故必然会再发生。而且边个又敢保证下一次嘅灾难唔会落到当权者或其亲人头上呢？节日好礼首选10%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到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乜嘢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友照样跑唔起身，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该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成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一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 最新纪录片《揭露时代》近期上演，这部耗时3年拍摄的纪录片采访了来自美国政府、军方及情报界34位重量级的官员，他们提供证词，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举是为了揭露一个被掩盖80年的秘密。前国防情报局官员斯特拉顿在影片警告说，第一个破解这项技术的国家将在未来数十年称霸全球。在电影预告片中，卢比奥揭露关于敏感军事区上空不明飞行物体的细节。他说，我们多次发现有不明物体在该设备上空的限制空域活动，而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飞行器。值得关注的是，纪录片指出，美国政府正同中共国、俄罗斯等对手国家秘密展开一场高风险的冷战式竞赛，争取这些外星技术。灾难性披露作者克肯莱利表示，最震撼的是大量军方和情报官员公开承认，外星人或 UFO 不单止存在，我们还有积极的回收计划，并试图模拟仿造这些技术。克肯莱利指出，过去政府确实隐瞒了我们。导演丹·法拉表示，长期以来，公众、国会甚至总统都被蒙在鼓里边。过去几年，靠着吹哨人的揭露，国会和政府高层先知道真相。现在他们正为自己，亦为美国人民追寻真相。外星或非人类文明早已造访地球，美国政府知道此事并进行研究。法拉强调，每位受访者都明确表示，这个已不再是是否真实存在的疑问，这个是真实存在的现象。目前披露时代正在纽约、华盛顿特区、洛杉矶的部分影院上映，同时在亚马逊 Prime Video 全球上线。 白纸运动虽然过去三年，这个令中共非常恐惧。今年白纸运动三周年，当局在各地提前加强戒备管控升级。2022年11月尾到12月初，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由大学生最早发起的举着白纸抗议中共疫情清零政策运动，甚至叫出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而上海是这一次运动的核心地点之一。26号，上海市民王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于白纸运动特别敏感，近期上海已经进入一级预警，大街小巷都是巡逻的警察。在网上热传一则影片，亦显示出当局的恐慌。影片画面显示，一名骑车环游中国的男子24号抵达上海，在外滩和平饭店拿出一面旗准备拍照时，两名便衣警察误以为上边写住反动内容，迅速冲了上去拿走旗。影片在海内外引发热议，有网民讽刺说，白纸运动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如果不是中共会这么敏感吗？以逃离中国的青年陈邦超表示，白纸运动对我的思维有很大启发，没有公民的自由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就不会形成民主制度的运转。中国民运人士朱高峰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这几年疯狂在乱搞，很多人因为发表一些言论受到威胁恐吓，但他们因此而觉醒了。这三五年觉醒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他指出，中共惧怕的就是民众觉醒，所以加剧打压，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中共越是监控，年轻人就越反抗，就越容易发现中共的问题。中国青年王义成当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和民众一起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警的遇难者。他没有举白纸，没有叫口号，只有叫放人，结果遭一群警察捉住狂打，下巴在地上被拖住走，满面是血，所幸在大巴上趁住缝隙逃离，执回一条命。隔年三月底，王义成到了德国留学，现在已经两年几，他会不断想起那一晚在上海的情景，他表示会更加融入德国社会，并深感将生活过好的重要性。他说，因为中共就是想消灭他们这些异见者，所以将自己照顾好也是一种很好的反共作为。如今三年过去，白纸运动激发的觉醒力量仍在年轻的群体中扩散。白纸运动纪录片的制片人陈品林遭中共判刑三年六个月，一批海外维权人士26号到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示威，在领事馆外墙投影抗议标语，要求中共党魁习近平落台。发起活动的维权人士表示，希望透过行动吸纳中国更多年轻一代加入争取民主运动。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但民间的怨气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一直都闷在那里。我相信无论对香港抑或北京来讲，都一定会担心市民会不会借住这一次如此严重的香港火警，将积压已久不满借势爆发出来，变成一个宣泄的出口。近期中共再次掀起反日浪潮，打的旗号是所谓爱国主义。中纪委书记卫健行的前撰稿人黄友群表示，这个是此前中共多次掀起反日浪潮的老套路，没什么新意。每当中共发生权力危机的时候，就会打出爱国主义旗号，煽动爱国主义情绪，以此转移中国民众对中共权力危机的关注。近期中共最大的权力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军队高级将领塔方式的腐败。习上台13年来，晋升的79名上将已经有36人被查办或者传出事，一个上将出事就意味着下边一批中将少将出事。36个上将出事，下边有几多中将少将出事呢？中共最高当局现在坐在权力危机将大爆发的火山口上，最担心发生兵变、政变、民变， 为了转移中国民众对中共权力危机的高度关注，中共作出了再次掀起反日浪潮的重大决策。这个不是什么高招，而是中共外交的又一次分招，其反效果至少有五个。第一，促使日本提升防卫能力；第二，促使美日同盟更加紧密；第三，加强日本民众对中共的反感；第四，失去更多中国人民的民心；第五，促使各国更关注中共的人权迫害。中共日前举行胡耀邦冥诞110周年座谈会，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刘少奇之子刘源等红二代出席座谈会，他们眉头深锁和严肃的表情引发外界关注高层和红二代之间的关系。另外，刘源着军装现身属于非常规，被视为有对抗的意味。胡耀邦冥诞110周年座谈会于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称胡耀邦积极倡导和推进改革开放。央视画面显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坐在主席台下第三排，眉头紧锁；刘少奇之子刘源神情疑重，习近平之弟习远平则坐在会场的后边。这个画面引起外界对中共高层和红二代关系的关注，穿着军装表情严肃的刘源亦引起外界关注。已经退休的刘源穿军装而非便装现身属于非常规。时评人张天亮表示，刘源穿的衣服属九五式军装，根据中共现役军官法以及军队离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包括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军服管理规定，已经退休的将军着军服有明确的限制，退休之后原则上不能够着现役军服，因为他退休之后军人身份已经终止，不理是21式、19式、07式等等，不管他的将军职务有几高，都硬性规定不能够着现役的军服，违反这个规定会被视为擅自着军服，或者是被认为冒充现役军人，轻则批评教育，重则追究法律责任。退休之后能够着军服的场合非常有限，譬如重大的国事活动、老首长逝世的追悼会、老部队的纪念活动。另一种情况是个人或者家属的申请，在追悼会上将以前着的军装着上，放在棺材里边一起火化。张天亮指出，刘源已经不是现役军人，但却着住军装出席，而且还佩戴了上将军衔，确实非常诡异。另外，在习近平讲话时，刘源没有一丝的微笑，他冷漠和严肃的表情似是不认同习的讲话。不过亦有分析认为，刘源着军装是一种政治表态，一个是对胡耀邦的致敬，而是对当下政治形势无声对抗。习近平整肃军队，强调绝对忠诚，刘源着军装现身是展示红二代的影响力，并暗示军队不是个人私产。资深媒体人郭军亦表示，现在高层是听命于一个核心协调组，核心协调组是胡锦涛主持，温家宝、张友侠都是这个决策圈的，胡春华、汪洋、刘源都属于执行层面的，他们的逻辑很清楚，就是要维持中共统治的一个稳定，比习近平挂名背锅。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分析认为，当前对习近平构成挑战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个是以邓小平家族和江泽民家族为背景，主张恢复权贵资本主义的力量，而是胡耀邦继承者及自由知识分子群体。袁鸿兵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先生冥辰110周年，其目的是要缓解红二代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他的不满和强烈的反抗精神，从而为他在21大上连任创造条件。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